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全球各地的人们迎接2016年的到来，希望新的一年经济情况改善，暴力大大减少。尽管很多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区由于可能的恐怖袭击阴谋而加强了安全警戒，各地的迎新庆祝活动几乎都是欢乐而平静的。在慕尼黑，火车星期五正点运行。德国南部警方星期五解除了室内的恐怖袭击警报，之前几个小时在两个火车站疏散人群，防止他们所担心的来自伊斯兰国组织极端分子在除夕发动的自杀袭击。午夜过后，在这个巴伐利亚州首府举行的庆祝活动和平进行。该州内政部长说，不再有任何具体信息显示今天或明天在一个具体地方会发生恐怖袭击。不过他表示，欧洲地区的恐怖袭击风险仍然很高，包括在德国和巴伐利亚州内。慕尼黑警方说，星期四晚间警方采取的预防措施是根据一个非常具体的信息，就是自杀袭击者计划在午夜引爆室内火车站，当时正是慕尼黑新年庆祝活动的高潮。警方说，一个情报信息显示有5到7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参与其中。另一个担忧是预计会有大批人流聚集的交通中转站。莫斯科的两个地铁站星期五有约500人被疏散。俄罗斯媒体说，有人向警方通风报信，说可能发生炸弹袭击。目前没有消息说警方是否使用炸弹嗅犬找到任何可疑物品。早些时候，莫斯科具有标志性的红场呢搭起了路障，那里传统上是狂欢者迎接新年的一个热门景点。自从10月份一架俄罗斯客机在埃及上空解体并坠毁，以及俄罗斯战机几周前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和其他目标发动密集空袭以来，克里姆林宫四周的反恐预防措施越来越多。有关当局正试图确定迪拜市中心的一座高层豪华酒店在除夕夜的焰火表演时燃起大火的起因。阿德里斯酒店的大火给成千上万名观看焰火表演的人们带来戏剧性的场景。这座酒店位于世界最高建筑物哈利法塔的附近。酒店着火的时候，里面的人群被疏散，但是有14人受轻伤，1人心脏病发作。大火似乎在星期五之前被扑灭。这座63层高的酒店冒出白色的滚滚浓烟。阿德里斯酒店是迪拜最高档的酒店和住房之一。美国之音一名在迪拜度假的记者说，星期五酒店门前仍有很多救火车和水车。他说，当地下午5点，他只看到酒店冒烟，但是2个小时之后看到阳台的酒店一个阳台着火。这名记者说，大火中没有人遇难是个奇迹。阿富汗官员表示，首都喀布尔星期五晚间发生一次爆炸，导致1人丧生，11人受伤。塔利班立即声称对事件负责，表示是塔利班的一名自杀炸弹手实施了袭击行动。爆炸袭击了喀布尔的一处中心居民区，很多阿富汗官员和宾馆呢都坐落在这个区域。那么袭击的目标目前并不清楚。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发给美国之音伊斯兰堡办公室的一份简短声明称，这是一次针对一家外国餐厅的自杀袭击。声明说，塔利班炸弹手呢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但是并没有给出袭击者的人数。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斯迪奇说，安全部队正在爆炸现场，警方正在调查。他后来说，一名嫌疑人被捕，但是没有详细说明。由于没有得到授权向媒体透露信息，因而要求不透露自己姓名的一名官员说，爆炸看来袭击了新亚法式餐厅，那是喀布尔一家仍然有外国人经常光顾的为数不多的餐厅之一。以色列移交了23具巴勒斯坦人的尸体，这些人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城镇村庄发生的一系列对以色列人的袭击中被打死的。以军一名发言人和巴勒斯坦消息来源星期五证实已经完成移交。以色列并不总是立即归还被打死的袭击者的尸体。奥巴马总统呢，在每周例行讲话中说，如果国会有任何行为作为呢，我们的孩子就会免受枪支暴力的伤害。奥巴马在讲话中谈到遏制美国枪支暴力泛滥的未能完成任务带给他的挫败感。以上是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时报广场举行欢庆元旦的活动，迪拜一家豪华酒店大火扑灭，但起火原因不明。法国记者高杰已经被迫离开中国。美国总统大选参选人在谈到外交政策时谈到中国会说些什么？节目当中我们有相关报道。人民币年底快速贬值引起全球市场不安，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关注一组欢庆元旦的消息。星期四夜晚，将近100万人聚集在纽约时报广场欢庆新年的到来，其中很多人戴着有2016字样的眼眶的眼镜和蓝色的高筒帽。在传统的巨大水晶球落下之前，英国流行女歌手为欢庆人群献上了一曲约翰列侬的《想象》。新年到来一刻，时报广场上五彩纸屑漫天飞舞，焰火照亮夜空，这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庆祝活动。随后法兰克辛纳屈、雷查尔斯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先后为人们献唱。时报广场戒备森严，纽约市官员说部署了6000名着装和便衣警察以及骑警，一些警察带着步枪、放射物探测器和嗅弹犬。在美国东海岸各地欢庆元旦之际，没有关于发生任何事件的报道。阿联酋首都迪拜市一家豪华酒店的大火已经被扑灭，但起火的原因不明。这家酒店着火时，附近数以千计的人在迎接新年的到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当局说，阿德利斯酒店的这场大火导致至少14人受伤。一些酒店的住户抱怨说，他们没有得到酒店发出失火的任何警报。
我的小女儿到阳台上去，回来时说，妈妈，还有另外一种烟火，另外一种颜色的烟火。在我们向外边看时，阳台上起火了。这是在17楼，我们看到起火了，就开始往外跑。
当局说，他们平安撤离了所有的酒店住户。阿德里斯酒店位于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的对面，800米高的哈利法塔原计划是迪拜2016年烟火表演的中心地点。
我们在等候烟火表演的开始，在这个酒店附近，我们看到一个微弱的橙色亮光，以为他们是在彩排，所以当时就没太注意。但是那个橙色的光变得越来越大，然后冒出烟来，我们发现大楼着火了，就拿出手机开始录像。
烟火表演开始时，后面的酒店燃烧着大火，这种奇特的景象可能让很多人都难以忘怀。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法国记者郭玉已经离开中国。早些时候，他因为发表文章批评北京在暴力冲突多发的新疆地区的政策延长记者签证的申请，被中国当局拒绝。中国外交部指责郭玉10月18号发表在《新观察家》杂志上的文章为恐怖主义和屠杀无辜的人张目。郭玉在文章中质疑中国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之后表示支持受害者，是否是试图为其新疆政策争取国际支持。郭玉说，新疆维吾尔人最近的暴力行为可能是中国当局对他们的宗教文化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严厉限制所导致。中国要求郭玉宣布收回他的报道，否则他就不能留在中国。郭玉表示拒绝，他说中国当局的指责荒诞不经，他只是做了记者要做的工作。郭玉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后，中国外交部再度强调不会容忍那些为恐怖主义张目的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中方依法保障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报道的合法权益，但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会容忍恐怖主义为恐怖主义张目的自由。新观察家周刊对记者郭玉表示支持， 该周刊发表评论说，郭玉被驱逐出中国是中国和法国之间的重大事件。法国有关官员要求中国当局收回成命，欧洲联盟也批评中国的决定，并表示支持媒体是所有自由社会基础的原则。中国2012年驱逐了半岛电视台驻中国英文记者陈家运，因为陈家运发表了若干批评中国政府和执政的共产党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媒体说，白宫决定推迟实施针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制裁措施。美国官员本周早些时候宣布，将对伊朗、香港、阿联酋的12个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但《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晚间报道说，白宫决定推迟实施制裁。报道说，美国官员表示，这项计划并未撤销，只是目前还不清楚何时实施以及是否实施。美国官员强调，实施经济制裁不会违反今年达成的有关削减伊朗核项目的协议，但伊朗持不同观点，认为实施制裁就将违反核协议。伊朗总统鲁哈尼已经下令其国防部长扩大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以此作为对美国在伊朗导弹试射之后威胁要对这一计划实施制裁的回应。鲁哈尼星期四在推特上说，新计划将加强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自卫的权利进行非法干涉。在另一方面，在联合国准备发起有关叙利亚政治过渡的谈判之际，一些关键性问题依然有待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前途，以及叙利亚温和的反对派是否有能力作为一个整体的协调运作。另外，叙利亚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致力于和谈也是问题。早些时候，叙利亚政府军发动空袭，炸死最近参加反对派会议的一个反政府团体的领袖。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斯兰国目标进行空袭。与此同时，联合国准备下个月斡旋叙利亚政府温和派和叙利亚反对派进行政治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说，就像我们先前所说的那样，我们目前主要致力于启动一个有公信力的政治进程，以便最终结束叙利亚的暴力冲突，让叙利亚人民可以沿着新的政治道路前进。世界大国已经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了好几轮的会谈，但他们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问题缺乏共识。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在我们看来，阿萨德总统已经丧失了公信力，不能再团结这个国家了。不是每一方都同意我们的这一观点，但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大多数成员都这么认为。世界各大国希望联合国斡旋的谈判将走向在今后6个月建立叙利亚过渡政府，在未来18个月内举行选举。但阿萨德总统在此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目前还不清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卡麦克说，这是整个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我看不到什么迹象显示阿萨德有兴趣主动下台。此外，叙利亚反对派也是一个纷争不断的团体。卡麦克说，他们是否能把自己组织起来，我想人们有理由怀疑，但我认为有一个进行对话的过程要比没有好。叙利亚反对派可能也受到最近的一次空袭的影响。叙利亚政府声称，空袭炸死了反对派伊斯兰军的领袖雅路旭。伊斯兰军组织最近参加了在利雅得举行的一次反对派会议。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皮克说，我认为这样的空袭将毁掉谈判进程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当中的公信力。皮克认为，结束叙利亚由伊斯兰国造成的动乱和暴力冲突，或许需要他所说的权力重新分配。他说，在阿萨德掌权的情况下，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有阿拉维教派脱离阿萨德之后才会发生。 皮克认为，而只有首都大马士革受到威胁的时候，阿拉维教派才会脱离阿萨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大选参选人在谈到外交政策时，不免会谈到中国。2015年已经结束，总统大选马上就要进入初选季节。我们呢，来看看几位主要候选人关心哪些美中议题，他们针对中国都说过些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目前处于领先地位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认为，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大事。
我们如何应对，如何反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
在南中国海和网络袭击问题上，克林顿对中国多次发出批评。他曾经说，中国试图对美国几乎所有不会动的东西都要发动网络袭击。
他们盗窃商业机密、国防承包商的设计图、大量的美国政府信息，都是为了占据上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知道自己处于竞争当中，他们会竭尽全力来赢得这场竞争。
另一位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参议员认为，美国2015年与11个国家签署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会导致美国就业机会流向中国等国家。桑德斯参议员还说，美国与中国应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
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所有的主要国家都要合作来改变我们的能源体系，对中国和美国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桑德斯参议员多次批评美国的医疗体制，导致美国妇女不能享受产假。他在推特上说，谈到人权，中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中国都有14个星期的产假，而美国却一天都没有。共和党参选人川普也在推特上对桑德斯参议员的这番话进行反击。他说，难道伯尼·桑德斯是要我们向中国看齐吗？说到川普，这位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一路领先的房地产大亨，从一开始参选就不断地在各种议题上批评中国。他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一定会让中国遵守商业规则。
我会立刻开始针对中国等所有那些从我们身上榨取利益的国家，相信我，他们马上就无法占我们的便宜了。我们会把就业机会重新带回美国。
另外两位共和党参选人，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泰德·克鲁兹都在人权上批评中国。卢比奥参议员说，他将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不会再允许中国不受惩罚地继续违反人权。他说，如果他当选总统，
我将邀请中国异议人士和全世界自由斗士作为嘉宾参加我的就职典礼。
克鲁兹参议员今年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街道改为刘晓波广场。他说，就像当年苏联大使馆前的街名被改为萨哈罗夫广场。
苏联大使馆人员每天都必须把萨哈罗夫广场写在信封上，向这位被监禁的异议人士致敬。我的决议是使用同样的道义力量，同样的揭露丑行的力量，同样的披露真相的力量，来揭露中国的压制。
共和党参选人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在一次辩论中，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的行动说，如果他当选总统，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空军一号飞越那些岛屿，让他们知道我们不说空话。
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即将在2月初展开。2016年，我们还会听到各路候选人在阐述外交政策的时候，针对中国发表更多的评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看看其他的国际消息。新年到来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表新年讲话，谴责韩国制造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同时，一贯强调所谓的先军政策，即优先发展军事力量的金正恩，在讲话中没有提及朝鲜的核武器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将坏事情归咎于韩国或者美国是平壤政权60多年来的基本国策。在2016年元旦到来之际，金正恩再度践行这一国策。 指责韩国造成了去年的双方关系紧张。
韩国当局提出单方面的统一设想，加剧了我们之间的不信任和冲突，这是南北会谈的倒退，也不利于改善朝鲜半岛双方关系气氛。
今年是金正恩上台以来第四次发表新年讲话，他父亲金正日2011年死在闭关锁国的朝鲜，引发了漫长而动荡的接班程序，其中包括好几起流血腥袭。金正恩今年的新年讲话显然是事先录制的，在他讲话当中的一些关节点上有掌声播放出来，他讲话的口吻跟他祖父金日成相似。金正恩在讲话中誓言发展朝鲜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但是朝鲜领导人说这话已经说了几十年，贫困的朝鲜目前因其核武器项目和导弹项目受到联合国的大力制裁。金正恩在今年的新年讲话中没有提及核武器项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本星期宣布一名高官因车祸死亡时，外界立即揣测其中有诈，这种反应并不令人吃惊。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朝鲜宣布负责朝鲜与韩国关系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长金仰健死于车祸，终年73岁，这让人起了一些疑心。朝鲜官媒报道说，金仰健星期二早晨在平壤死于交通事故，但这座城市车流稀少。国家媒体没有披露更多细节，不过把他称为金正恩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值得信赖的革命同志。那些对官方解释的死因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了宣布这一消息的时机。车祸发生在朝鲜与韩国的会谈破裂之后不久，首尔方面拒绝平壤方面提出的恢复金刚山旅游项目的要求。这个旅游项目过去每年曾给朝鲜带来数千万美元的收入。朝鲜一向行事隐秘并奉行高压政策，因此外界几乎不可能把事实和猜测完全剥离开来。不过这一次，分析人士说，官方盛赞金仰健并决定予以国葬，这表明他的意外死亡真的是一起事故。不过他的死也符合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统治下发生的一系列清洗的规律。本星期是金正恩掌权第四个年头。四月间，韩国国家情报院说，32岁的金正恩到目前已处决了大约70名官员，他们多数都上了年纪，与他的父亲金正日关系密切。这些人被更为年轻，也更效忠自己的助手所取代。首尔国民大学安德烈·兰科夫说，随着金正恩在父亲金正日死后巩固自己的权力，多数观察人士曾经预计，这位年轻的领导人会慢慢地排挤掉老一代官员，让他们过上某种舒适的退休生活。
However, few, if any observer expected that Kim Jong-un would remove...
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观察人士预料到金正恩会这么快地清除他父亲手下的老一辈官员，而且会如此的果断和残暴。
过去四年来传出好几起高调的处决事件。2013年12月，金正恩的舅舅和政治恩师张承泽以叛徒罪名被处决。据报道，张承泽的很多亲戚也被处死。同年5月，朝鲜国防部长玄永哲被处死，罪名据说是在一次开会时打瞌睡，并对年轻的领袖金正恩口出怨言。虽然伴随这些处决有很多血腥的传言，比如张承泽被丢给一群野狗咬死，玄永哲被高射炮打死，但这些说法既没有受到反驳，也没有得到证实。还有不少官员突然从公众视野消失，官方却没有做出任何解释。2015年早些时候，曾有猜测说，金正恩派往中国和俄罗斯的特使崔龙海也被处决。当时，一名高官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中不见了他的名字。后来，韩国国家情报院说，崔龙海被送去接受再教育了。不过，本星期在金仰健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又出现了他的名字，这表明他可能重新获得了金正恩的垂青。有报道说，有好几名朝鲜官员因为害怕被金正恩清洗而逃出国。德克萨斯安吉罗州立大学朝鲜事务分析人士布鲁斯·贝希特尔说，过去四年来这么多人遭到清洗，这说明金正恩政权一直缺乏稳定性。
When he took over, I said he would last 当他掌权的时候，我曾经说，我不认为他能坚持五年以上，我们还没到五年。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他肯定还没有巩固自己的权力。
其他朝鲜事务观察人士，比如首尔延世大学的文正仁认为，金正恩已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部分原因是他把效忠自己的人安插在身边。朝鲜有着高层清洗的长期历史，金正恩的祖父，朝鲜政权的缔造者金日成，在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结束后的岁月里，除掉了高层内部的亲苏和亲中派系。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上台头一年处决了大约十人，这比金正恩据报道处死的人要少得多。不过金正日作为接班人被金日成培养了多年，在继承最高领袖职位之前已经集中了权力，并把自己的心腹安插到关键岗位。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人民币年底快速贬值，引起全球市场的不安。虽然中国官方称这是临时性的圣诞撤退，可是金融界人士担心，新年里北京将继续让人民币贬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人民币外汇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人民币对美元在岸和离岸差价一度超过1000点，引起金融市场的强烈关注。中国央行星期二宣布，在明年3月前暂停至少3家外资银行跨境及其参加行的境内外汇业务，防止套利和资本外流。近两天，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急速走低，一度跌到6.4986元人民币对一美元，创下了2011年5月以来的最低收盘价。离岸人民币跌幅也同样有扩大趋势，不断逼近6.60关口。离岸和在岸差价大，境外银行可以通过境内代理行购买或出售人民币，从事跨境人民币购售业务，汇差套利。这3家不愿透露机构名称的银行说，星期二中国央行暂停3个月的禁令，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从香港买进人民币，然后在上海抛出，从中获利。对此，部分业内人士担忧，随着中美两国货币政策背离引发资金流出中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恐怕会加剧。有猜测说，北京或许利用西方圣诞节假期市场交投清淡来趁机释放人民币贬值压力。可是中国官方媒体强烈反驳这种说法。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称，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加深，央行减少对外汇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成趋势，人民币长期坚挺的走向不会改变。文章说，有人把市场正常的短期波动归咎于中国政府的干预是不专业的。那么人民币是短期贬值还是长期疲软呢？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下结论为时过早。分析指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2016年的加息周期。就如2015年一样，中国货币发生大幅震荡都是在广泛预测美联储可能在将近10年来第一次加息的时候。今年8月有预测说美联储可能在9月和12月加息，而中国希望增加和美元脱钩的灵活性。国际金融机构高盛分析说，如果2016年美国经济数据明显走软，或者市场出现了明显抛盘，那么美联储的货币收紧政策可能面临短暂叫停，加息的冲击波可能会减少。金融人士指出，假期的弱流动性因素决定了当前市场并非处于常态环境中，对目前条件下测试出人民币的潜在贬值程度需要加以谨慎评估。有分析说，如果人民币跌幅超过预期，那么会给亚洲出口大国带来冲击，那些国家的货币会相应贬值，以维持出口竞争力。例如印尼的卢比、马来西亚的林吉特和澳元，因为这些国家的出口更主要是针对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而不是韩国、日本和台湾等中间生产商。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和环境相关的问题。 印度首都新德里从新年开始进行一项旨在减轻空气污染的试验。新德里的空气污染程度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从星期五开始，牌照尾数为奇数的汽车只允许在奇数日期上街行驶，而牌照尾数为偶数的汽车只准在偶数日期上街。这项为期两周的实验是限制首都街上的私家车，实验将于1月15号结束。人们看来星期五都在遵守这项规则，但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指出，由于学校和一些机构在新年期间关闭，目前还不清楚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遵守这一规则的限制。女司机和骑摩托车的人不受单双号规定的限制。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的调查报告说，新德里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再看看中国，在中国半壁江山所在雾霾之中之际，国内外商家看准了商机。不过环保团体人士说，雾霾对人体的侵害是长期的过程，判定商家雾霾产品的质量没有坚实的基础。另外，贫富差距似乎也在影响中国人获得抗雾霾保护的均等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新看准中国雾霾市场的外商是微软和 IBM。 据报道，这两家世界顶级信息科技公司希望为中国开发可预报长达10天的空气污染预警系统。北京近期红色雾霾预警牵动面很大，雾霾预报设备的质量成为关键。与此同时，各种品牌的国产和进口空气过滤器、防霾口罩和抗霾窗纱涌入中国市场，雾霾肆虐，孕育巨大的中国雾霾商机。不过，北京民间环保组织公共环境研究中心创始人马军对美国之音说，市场上抗雾霾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他说，
理论上讲呢，这些产品呢，如果要是设计的合理，制作的这个是符合规范的话，它是能够起到作用的，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在实际中间，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肯定因为有这个市场嘛，所以大家都争相去上了这些相关的产品，这可能就是也是市场上一种正常的情况吧。尤其是这也因为是一种新的类型的产品，所以这个消费者呢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而这个整个相关的一些规范呢也都有些还都在这个设立的这种建设的过程中间，所以呢这个可能这个新兴的市场呢这个良莠不齐的情况会比一般的产品可能还会多一些。
新华社援引华东大学教授沈恒根的话说，中国空气净化行业目前缺乏国家统一标准，行业准入门槛低，标准缺失，监管不力，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以口罩为例，中国有口罩工业标准，却没有民用防雾霾口罩标准。许多国产棉质无纱布活性炭口罩经测试发现，不是难防细微颗粒，过滤效果差，就是根本不透气。为什么这类产品质量和效果难以确定呢？马军认为，雾霾对人体的伤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产品标准和质量只能任凭商家自我宣传，监管部门的科学依据不牢。马军说，
但是我比较就是担心的呢更多的是因为它的效果如何呢，不一定就是能够大家就是用上了也不一定能够搞得清楚，因为它这个雾霾呢不是急性的疾病啊或者是中毒啊这样的情况，你用上了说到底效果，如果效果不好你也看不出来，那可能就是一个更长期的一种受到的一些影响，所以这块呢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吧。因为有一些这个从它的设计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来看，恐怕不一定能够达到相关的这种效果。
面对防霾抗霾产品质量质疑，商家进军市场锐气不减。近期升温还同一个原本无名的加拿大小公司有关，名为提神公司推出的小罐压缩气瓶内装落基山清新空气，网上售价100元一瓶。报道说，北京市民现在流行吸加拿大空气。 该公司运行主管哈里森王对美国之音说，销售清新空气绝非玩笑和噱头。不过北京退休居民蒋成对美国之音说，凭他退休的经济水平买不起落基山清新空气，而且他对抗霾产品不抱奢望。蒋成说，
我用不起，那解决一时的那个问题能解决长远吗？然后呢，
哈里森承认能买进口高质空气缓解症状的不是一般中国人。
So yeah, we get anybody from, you know, affluent people to professionals, bankers to athletes, mothers and the elderly. So there's no set, target group really, but yeah.
无疑这是一种属于生活方式类产品，用户包括富人、专业人士、运动员、银行业者，也有母亲和老年人。客户群虽然不固定，但都是中产以及中产以上的群体。北京居民蒋成说，他有四个亲人长期生活在工业污染严重的东北城市哈尔滨，家境不错，但是先后因肺癌、肺纤维化疾病离世。他说，在雾霾的深层问题解决前只能忍着，中国人在雾霾里算是平等了一回，除非你有招出走。英国金融时报说，严重空气污染损害人体健康甚至生命，严重雾霾前人人都是受害者，包括富人及有权有势的人。自然杂志援引芬兰大气科学专家马库·库马拉的数字说，中国每年有250万人死于室内外空气污染。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最近发布的一份社会蓝皮书说，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包括民族、种族在内的6种歧视现象并不突出。但是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在政策、制度、执法方面对藏族等少数民族的区别对待甚至是歧视近几年非常普遍，连体制内的藏族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有怨言，而这些赤裸裸的歧视会令西藏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和复杂。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个星期发布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这本蓝皮书说，一个高质量的社会应当是一个有包容性的社会，也就是不应有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歧视，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应受到区别对待。报告说，中国当前的社会歧视程度不高，但是如果你是藏族，你很可能就会被特别关照。现旅居美国的西藏问题专家阿佩静美是已故中共藏族高官阿佩阿旺静美的儿子，他早年也曾是中共体制内的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近几年呢，在中国国内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西藏人到中国内地去出差或者去旅行，上飞机要这个要通过特别的检查口，到内地去住店住饭馆，人家不一看是西藏人不让住，这是其实是一种非常明目张胆的一种民族歧视的一种行为。西藏人如果中国认为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公民的话呢，那你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是吧？跟中国其他地区的公民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但是呢，比如说西藏人这个通通都不给发护照，西藏人呢过去有护照全部都收回去，现在西藏人想申请护照的话是难上加难，根本几乎不可能。
另一位也在体制内学习和工作过，现旅居美国的藏族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过去感受到这种歧视的往往是普通的藏族老百姓，但是现在一些体制内的藏族干部也成了歧视的受害者。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族人士说，他听说过藏族官员被要求检查身份，而他的汉族同事甚至下级却可直接通行的事情。早些时候，曾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的人大副委员长向巴平措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说，少数民族群众在一些机场、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受歧视的问题已经产生不必要的社会冲突，并引发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强烈反应。
他说，政府需要更加努力来处理少数民族歧视问题。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目前强调维稳、反分裂和反恐的政治环境下，要想有效消除歧视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情况，似乎很难。上述那位不具名的藏族人士说，有一些地方怕出事，就索性不让藏族人住酒店，或对藏族人进行区别对待。如果藏族人遭遇到了歧视，他们没有途径可以申诉，如果举动激烈一点的，又容易被扣上达赖集团的帽子。著名藏族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藏学博士生导师降边加措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即便是中共一些主管西藏政策的官员，如今也动不动就把有关西藏的很多问题简单的与分裂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检讨自己工作上的问题。他在抨击中共统战事务高官朱维群和叶晓文对假活佛事件的评论时说，朱维群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只字不提汉族人吴达荣和张铁林他们是假活佛假法王的事，却把矛头直指藏族地区，指向藏族的喇嘛活佛，指向藏族同胞。江边加措写道，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一出现什么事，叶晓文、朱维群就把他们与分裂主义联系起来，然后义正辞严地加以批判，俨然成为反分裂的英雄。对他们的这种做法，一些干部群众早就感到不满，批评说反对分裂是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装。记者试图采访降边加措，但是他表示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2015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说，西藏工作的重要原则是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但是阿佩基美认为，对藏族人的区别对待或者是歧视，反而使中国的西藏工作适得其反。
中国的西藏投入很多，是吧？这个建设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一方面呢，想这种用这个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等这样的方法呢，这个是让西藏人民能够跟中国同心同德。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许许多多的这歧视政策呢，反而造成了西藏人的这种离心离德。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这些歧视事实上是在不断提醒藏族人，甚至是从小学习汉语的藏族人，他们在民族身份和文化上的不同。与此同时，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汉族人来说，他们了解西藏的渠道大多是中国官方的宣传报道，他们听到的要么是西藏今非昔比的繁荣、藏人生活条件的改善、藏人受到的特殊照顾，要么就是分裂势力策划的暴力或自焚事件。观察人士说，这种两极性的话语反而会让汉族人产生藏族人不知感恩的观感，导致民族间的不信任。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2016年1月1号，中国二胎政策正式生效。女权无疆界组织近日发表声明称，二胎政策还是不能杜绝强迫堕胎，呼吁中国彻底废除计划生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女权无疆界组织发表声明，谴责即将生效的中国二胎政策，称其不能停止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人权侵犯行为，包括强制堕胎、绝育和对女孩的性别灭绝。声明指出，一些中国大陆主流媒体称二胎政策将有效瓦解独生子女政策的残余，而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席瑞杰反驳认为，二胎政策绝不可能瓦解控制人口的大规模强制性措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独生子女政策不是应该被调整，而是应该被废止。瑞杰说，女权无疆界组织呼吁中国共产党彻底废除计划生育。中国共产党出台二胎政策不是因为良心发现，他们并不为强制堕胎感到抱歉，他们只是在面临一场严重的人口危机，即女性数量减少，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来赡养老人，以及劳动力下降。声明还指出，问题不在于生几胎，而是中国当局对妇女的生育加以强制性限制。 瑞杰表示
Forced abortion has not ended under the new two-child policy. You still have to
强制堕胎在新的二胎政策下并没有结束，生第一胎和第二胎的时候都还是需要准生证，不然就会面临巨额罚款，人们无法负担，如果不能支付罚款，妇女就会被强制堕胎。因此我们不是在庆祝中国的生育权的完全解放，政府依然在限制生育，妇女的身体依然受到政府的控制，中国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依然在充当子宫警察的角色。同时声明也表示，二胎政策不能停止性别灭绝。调查显示，由于性别比重失衡，3700万中国男性将难以找到伴侣，而且性别灭绝是中国乃至周边国家人口贩卖和性奴役现象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瑞杰指出，二胎政策出台相当于承认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人口和经济危机。他说
Even if they got rid of the one of any population control whatsoever right now,
即使他们现在废除任何生育限制，也可能为时已晚。现在出生的婴儿要等到20年以后才会成为有用的劳动力。通过实施计划生育，中国共产党判了中国经济的死刑。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从这之中恢复元气。今年十月，中国政府宣布将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取代长期强制执行的一胎化政策。新政策将于明年1月1日生效。美国之音鲍荣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经过6个月的调查之后，中国当局得出结论说，东方之星号邮轮今年6月在长江沉没的原因是风暴。那次事故造成442人丧生。不过当局还追究船务公司和地方当局共45人的责任，因监管官监督不力而处以调职和降级等处分。下面是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的调查组发现，在邮轮沉没的6月1日晚，长江上出现每秒高达38米的强风，导致这艘邮轮翻覆。这种风速超过邮轮承受能力的一倍。调查组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尽管船长采取措施稳定船只，但邮轮仍因突遭罕见强风袭击而沉没。曾经有推测说，这艘船接受过改装，增加了高度，因此在风暴面前缺乏自行稳定的能力。不过当局得出结论说，那次改装对稳定能力影响有限。被认为负有责任的人包括当时在船上的船长张顺文和他的大副，大副后来淹死。船员们虽然资历不浅，但是缺乏恶劣天气下的应对知识，因此不知所措。调查发现，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既没有向外求救，也没有通知乘客。事故发生时，大部分乘客仍然在船舱内。也正因为如此，附近的湖南省岳阳市海事当局用了将近2个小时才核实发生了事故。当局决定吊销船长的执照，他将面临进一步的司法调查。但是广西省海事律师梁树全说，现在既然归咎于天气，船长就可以不受刑事起诉了。他说，
他如果是由于风浪造成的，跟他的船上的操作无关，这个东西就得由就是保险公司来承担责任。
把事故归咎于天气引起一些网友的批评，他们说船长没有求救，也没有帮助乘客撤离，这与发生如此重大悲剧有关。还有一些网友提出质疑，一名微博用户说，调查人员为了规避责任已经找不出别的词了。另一名用户问道，既然有暴雨，为什么船还继续行驶？谁能回答？调查组还下令船务公司停业整顿。为了避免类似灾难，调查组建议交通管理部门考虑在风速达到每小时52公里或者能见度低于1000米的时候禁止邮轮离港。但是大连海洋学院教授朱玉柱说，由于极端天气现象的增加，当局应该重新审议安全规章。他说，
如果是不可预测或者来得太突然的话，那也是比较危险。
朱玉柱以前曾针对东方之星号改装后的结构提出质疑。朱玉柱教授强调，建立预测极端天气帮助船只航行的预警制度刻不容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俄罗斯方面的情况。 刚刚生效的新版本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认为，颜色革命、北约扩充以及邻国增军是俄罗斯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威胁。这份文件呼吁与中国和印度发展关系，并应与美国和欧盟合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也反映了普京统治集团的价值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5年的最后一天签署了新版本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这份由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文件强调，俄罗斯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首要任务是要巩固这一地位，为此俄罗斯应该加强国防并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军力特别是核武力量的增强越来越引起俄罗斯的关注和警觉，中国与日本竞争发展各种新式武器也引起俄罗斯的不安，俄罗斯不断加强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虽然没有明确点名，但是提到邻国扩充军力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去年春季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说，美国和西方国家极有可能使用颜色革命手段对付俄罗斯，因此在刚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特别强调颜色革命是俄罗斯所面临的另一个主要威胁，而其他的威胁还包括北约扩充至俄罗斯边界以及一些激进组织和团伙使用极端宗教和民族主义口号从事活动等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接近被认为是推动俄罗斯与中国不断密切关系的一个主要力量之一，两国执政阶层都非常害怕社会不满会动摇统治基础，为此双方高级官员曾强调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颜色革命，两国媒体也计划更多地合作挑战西方的话语权。在新版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强调俄罗斯应该更积极地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而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也应该发展与印度还有与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关系。刚刚生效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提到普京政权如何看待西方世界，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认为俄罗斯推行独立自主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遇到了美国及其盟国的抵制，因为美国及其盟友想继续保持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地位，在俄罗斯变得强大之际，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也面临一系列威胁，而这些威胁彼此关联。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两个多月前在准备这份文件时透露，新版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不会让俄罗斯对外部世界关上大门，为此这份文件强调俄罗斯应该与美国和欧盟展开全方面的伙伴合作。文件说俄罗斯感兴趣同美国发展伙伴关系，俄美关系对当今的国际秩序拥有关键影响，俄美合作对国际军控、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合反恐以及解决地区冲突都非常重要。俄罗斯最近几年不断增加军事开支，而用于科学、教育、文化、医疗、社会服务等领域的支出持续缩减。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说，为了保持战略威慑，俄罗斯应该继续增强自己的核武力量以及其他的军事力量。这份文件还提到了应该加强俄罗斯的粮食和食品的自主，提高能源和原材料领域的效率，以及打击贪污腐败。乌克兰目前把俄罗斯视为战略敌人，乌克兰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加入北约，以便来保护乌克兰安全和应对俄罗斯的入侵威胁。俄罗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没有把乌克兰当作敌人，但批评美国和欧盟制造所谓的国家政变，支持乌克兰政权更迭，使乌克兰社会分裂和国家动荡，威胁到了与其相接壤的俄罗斯。一些分析人士否认这份文件中所提到的俄罗斯所面临的威胁，认为从阿拉伯之春到乌克兰的广场革命，根源都在于社会不公和执政集团的贪污腐败。很多乌克兰民众认为，人们无法忍受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亚努科维奇政权，自发上街抗议，但莫斯科却归咎于有外国势力 背后操纵民众示威，指责西方制造颜色革命是对普通民众的侮辱。一名波兰和爱沙尼亚记者说，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北约并没有威胁到俄罗斯，但俄罗斯现在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不但背离民主道路，还如同
美国人。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全球各地的人们迎接2016年的到来，希望新的一年里经济情况改善，暴力大大减少。尽管很多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区可能由于恐怖袭击阴谋而加强安全警戒，各地的迎新活动呢几乎都是欢乐和平静的。在慕尼黑，火车星期五正点运行，德国南部警方星期五解除了室内的恐怖袭击警报，之前几个小时在两个火车站疏散人群，防止他们所担心的来自伊斯兰国组织极端分子在除夕发动的自杀袭击。午夜过后，在这个巴伐利亚州首府举行的庆祝活动和平进行。该州内政部长说，不再有任何具体的信息显示今天或者明天在一个具体地方会发生恐怖袭击。不过他表示，欧洲地区的恐怖袭击风险呢仍然很高，包括在德国和巴伐利亚州内。慕尼黑警方说，星期四晚间官方采取的预防措施是根据一个非常具体的信息，就是自杀袭击者计划在午夜引爆室内火车站，当时正是慕尼黑庆祝新年活动的高潮。警方说，一个情报信息显示有5到7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参与其中。另一个担忧是预计会有大批人流聚集的交通中转站。莫斯科的两个地铁站星期五有约500人被疏散。俄罗斯媒体说，有人向警方通风报信，说可能发生炸弹袭击。目前没有消息说警方是否使用了炸弹嗅权找到任何可疑物品。早些时候，莫斯科具有标志性的红场呢搭起了路障，那里传统上是狂欢者迎接新年的一个热门景点。自从10月份一架俄罗斯客机在埃及上空解体并坠毁，以及俄罗斯战机几周前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和其他目标发动密集空袭以来，克里姆林宫四周的反恐预防措施呢是越来越多。有关当局正试图确定迪拜市中心一座高层豪华酒店在除夕夜的焰火表演时燃起大火的起因。阿德里斯酒店的大火呢给成千上万名观看焰火表演的人们带来戏剧性场景。这座酒店位于世界最高建筑物哈利法塔附近，酒店着火时里面的人群被疏散，但是有14人受轻伤，一人心脏病发作。大火似乎在星期五之前被扑灭，这座63层高的酒店冒出白色的滚滚浓烟。阿德里斯酒店是迪拜最高档的酒店和住房之一。阿富汗官员表示，首都喀布尔星期五晚间发生一次爆炸，导致1人丧生，11人受伤。塔利班立即声称对事件负责，表示是塔利班一名自杀炸弹手实施了袭击行动。爆炸袭击了喀布尔的一处中心居民区，很多阿富汗官员和宾馆呢都居住坐落在这个区域。袭击的目标目前并不清楚。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发给美国军伊斯兰堡办公室的一份简短声明称，这是一次针对一家外国餐厅的自杀袭击。声明说，塔利班炸弹手造成了严重人员伤亡，但是并没有给出袭击者的人数。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斯蒂奇说，安全部队正在爆炸现场，警方正在调查。他后来说，一名嫌疑人被捕，但是没有详细说明。由于没有得到授权向媒体透露消息，因而要求不透露自己姓名的一名官员说，爆炸看来袭击了新亚法式餐厅，那是喀布尔一家仍然有外国人经常光顾的为数不多的餐厅之一。以色列移交了23具巴勒斯坦人的尸体，这些人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城镇村庄发生的一系列针对以色列人的袭击中呢被打死的。以军一名发言人和巴勒斯坦消息来源星期五证实，已经完成移交。以色列并不总是立即归还被打死的袭击者的尸体，近几个月来几乎天天发生巴勒斯坦人用刀枪和汽车进行的袭击，导致21名以色列人丧生。在同一段时期，以色列实施的防卫措施和反击导致13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以色列表示，这些人中大多数当时正在或者试图袭击以色列人。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每周例行讲话中说，如果国会有任何作为，我们的孩子就会免受枪支暴力的伤害。奥巴马在讲话中谈到遏制美国枪支暴力泛滥的未能完成任务呢，带给他的挫败感。奥巴马说，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制止所有恐怖行为，但是我们努力制止一个恐怖行为，结果将会如何呢？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